好吧，家人们，我们跟平安旁边讲说，我们今天都要被神的话语更新。我们今天都要被神的话语更新。Amen， Amen。啊，真的非常兴奋哈，非常兴奋。我们整个教会哈，进入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的操练啊，在禁食祷告的操练当中，一定会有神迹，大家相信吗？一定有神迹，阿门。因为教会正在进入复兴当中。我回忆过去哈，过去我曾经也操练过禁食祷告哈。啊，那时候我得了一个中耳炎哈，中耳炎就是医生给我吃这个抗生素，啊，吃了一个礼拜之后没有得医治，然后吃了第二个礼拜还是没得医治，啊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。结果上帝就邀请我说，你要不要练习用禁食把这类的鬼赶出去？哦，那是耶稣讲对不对？禁食可以怎么样？把耳聋鬼赶出去啊！结果，就神跟我感动说要禁食七天呐、啊，我就开始跟他讨价还价说，七天太多了，神啊，三天好不好？我就主动哈，把七天改成三天。结果当我禁食不得了哦。每天晚上一睡觉，耳朵里面都有那个发炎的那个脏东西跑出来啊！就我禁食第一天就没了，哇，好兴奋哦！第二天还是没了，好兴奋哦！第三天还是没了，好兴奋哦！就第四天就吃恢复舱了，一吃完之后立刻就流出来了，我被神打屁股。人说你没有因我的话而战惊，哎，我跟你讲七天，你自己把它剪成三天。后来我重新跟神对齐，就仰望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决定在夏令会七天的禁食，让我好好的专心寻求神。夏令会期间，我专心的禁食，那个折磨我耳聋的两个月的耳朵。在夏令会结束的第七天晚上回到家里，霎时间我的耳朵听到钟摆的声音，滴答滴答，我的听力回来了，荣耀归给神。家人们，禁食的生活里面不单单会进入到上帝的大能，我非常感恩哈，就是透过江牧师内在生活的信息祷告，你们讲到神所喜悦的禁食和神心意的禁食。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8章，我读完之后我心里面被大大的震撼跟责备。我发现以赛亚书58章教导我们的禁食不单单是为自己，同时跟朋友讲一下，是把爱流出去。再朋友讲一下，是关心别人。家人们，我才发现说，原来神的话我不够熟悉，但是透过内在生活的信息，我在细细的读，我才明白说，哦，原来禁食不是一个练习说不吃饭而已，而是禁食期间不可以以凶恶的拳头打人的，阿们吗？所以在家里面哈，旁边彼此提醒说，在家里面不可以大声说话了，彼此提醒好吗？因为以赛亚书58章，我们要持续的好像那个打勾一样哈，操练打勾，操练打勾，操练打勾，打勾完之后呢，你一身的骨头就踊跃了，骨头就强健了，阿们。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，你当你操练，你打勾打勾打勾，还有一个哦，把饥饿的人接到家里吃饭，你要吗？阿们。把饼分给别人，实际上这些都是跟禁食相反的。还有照顾你的亲人，即使你在家里禁食，不要忘记了为你的孩子，为你未信主的家人好好的煮饭，大家阿们吗？把福音传给他们， 所以我非常感恩哈，我非常感恩，实际上透过神的话语一直在提醒我们哈，一直在提醒我们。那这次在预备信息里面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就是我回忆到耶稣在禁食40天，他送给我们一处经文，我们来读神的话好不好？耶稣送给我们的经文，来读神的话。
马太福音4:4，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生命记5:3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提后3:16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
所以耶稣这边特别提醒我们哈，禁食期间第一步就是要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我们读到这处经文，我们就去查这个经文的出处在哪里呢？是生命记8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家人们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观念的改变。我们总会想说，哇，万一我没吃饭不就完蛋了哈？缺乏营养哈，然后也许会疲劳，也许会血糖过低啊，很多的那些我们的知识都会来冲击我们。但是圣经上讲的一句话特别的严格，就是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，让他们怎么样？苦练、饥饿，两个事情同时发生。但是神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，就是说每早晨你们要来捡玛拉，吃我给你的灵粮，你就可以活着。吃我给你每天的灵粮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大家阿们吗？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很特别啊，在这个禁食的季节，神也邀约我们说，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省掉煮饭的时间，省掉餐厅吃饭的时间，打开我们的圣经，阿们，大量读神的话，阿们。最近我听到一个姐妹说，她跟约一个人哈，然后因为禁食的缘故，就一起朗读圣经，读诗篇，读诗篇哦，150篇读完了，4.5小时读完了。家人们，神的话大有能力，阿们。接下来我想邀约我们的一个姐妹哈，她也是因着在禁食期间读神的话语，而且回应以赛亚书58，生命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。我们请肖玛来分享。
好，家人们好，对，我真的很感激，教会这次带我们一起来40天的禁食，而且给我们每天的经文还有祷告的话语，我觉得好像带我的生命很真实的每一天都在经历神。其实在禁食之前，我自己觉得我光景还蛮好的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跟阿爸天父有很好的关系。对，可是第一天的我们就是我们第一天的40天的祷告词就说到，他说小儿子，他提到天父的小儿子，父亲的小儿子，他因着自由的借口，他就跑出去。那我本来不觉得小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可是当时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心被扎了一下。然后那天早上我们晨祷的经文是约珥书2，讲到说我们要撕裂心肠。那我当时真的觉得好像有一个光进到我的心里面，就开始光照我。 对，因为我好像其实我一直在人在教会，然后其实也蛮热心的服侍，可是那时候神就光照我，其实我里面一直是有保留，因为我很不喜欢，我从小性格就很不喜欢被管、被约束、被要求。那虽然在这边待很多年，但是我就会有限制，我对神、对教会牧者，我都是有界限，就是到一个什么地步，你就不要再来管我了，否则我就会想跑。或者说 我虽然人在这儿，但是我里面就远离。对，那因为我不想，我觉得我要保存我一些东西。虽然我觉得，哎，我要，虽然我经常祷告说我很爱神的时候，我说，哦，神，我要把一切献给你。可是到有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哦，这个神你不能碰，这个牧者你这个要求有点多了。对，所以我是其实这样一直会画一个界限在我的内心深处。我有些东西是我觉得不想被改变。对，但是当时我就被神光照，忽然就一直的哭，我就是哭了蛮久的，痛哭，我就觉得我要悔改我里面的悖逆和骄傲。其实这个让我跟天父，我并没有真正的在天父里面，而且并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家里面，而且像儿子一样的活在这个家中。我当时就被很深的光照，对，然后那也下决心要再悔改再改变。那其实到第四天的时候，进食到第四天的时候，我夜里就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耶稣他就看着我，就那样，哦，真的是很爱我。他好像就是，我真的那一刻我觉得，哦，耶稣他就是爱。然后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为羊舍命，你到我这里来。那我当然就毫不犹豫的赶快跑过去，然后跑到耶稣的怀里。可是我马上那个梦就变下来，就我看到我变成一个饼，然后在耶稣的手里边，然后很快就被就是掰开，然后就分给很多人，就很多人跑过来拿那个饼。然后因为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在梦里边，然后我当时就想，哦，太多人了太多人了，然后耶稣就不停地掰掰到很碎。然后我就忽然就说，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你怎么都不问我就这样分。然后我就是 oh no， 然后我就从梦里惊醒了，真的好像就是有点被吓醒。那我梦起来其实我不太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正好早上是晨祷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58:17，第一句就是神说你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。那我当时真的就觉得，哦，神太真实了，那我也真的知道耶稣在跟我讲什么。对，然后我知道我常常其实我在很爱神的时候，有时真的是敬拜到很，哦，觉得跟神恨不得把什么都给他的时候，我经常说神我要把一切给你。可是实际上当神常常真的要去用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有很多意见的。那我那天就又跟神有个悔改，然后呢在晨祷跟大家祷告的时候，我祷告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心想，哦，神你到底要怎么，你要怎么分，我被动的分还不如我主动一点。那神就当时就让我看到一个小姐妹哈，她是刚从国内过来。那我就觉得最近神就是感动我要去关心她一下，但我最近真的就是很忙，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更多时间精力。可是那我当天就可是我就觉得神让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那如果你，我正好要去祷告会，我说你今天让我看到她的，我就去花时间就去关心她。那很神奇，我去的时候哎，就真的碰到他。但是因为他在那边是要被服侍嘛，他，我就说那我等你，那我就坐在那儿等。结果因为时间很长，我就等了一个多小时。那我等的时候我就想，哦，反正我就在这里等候神吧。对，那其实我等候神的时候很神奇，很奇妙的是，其实我那两天身体有一个地方有一些不舒服，可是我等候神的时候，神就圣灵就一直充满我，就先来开始医治我，很深很深的一个医治，好像当时不是身体的，包括灵里面的，也是一个很大的洁净和安慰和医治。 那我就觉得很感恩哈，因为我真的是我以我这些天忙的，我就觉得我没有在那么好的一个天开的环境花那么多时间，因为当时是医治那边是在医治，所以我就很感恩。那我就讲到早上读的经文，就是五十八章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八节，说就是当我们去分的时候，把饼分给穷人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光就必出现如同晨光，你所得的医治也要速速发生。那我当时我还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去干的时候跟医治有什么关系哈？可是当时我就觉得，哦，神的，你的每一句话都这么真实，甚至我没有想到的你会来做，只要我先做前面的。对，那我就很感恩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会限制自己去服侍，因为我从小身体非常不好，我妈妈在这里她知道我从小很多的生病，我妈妈就觉得我只要活着长大她就很开心，所以我一直就是不敢去做很多事，因为我就会很累，会觉得很疲乏，或者我也担心自己做不好。可是神那天就把一个好像这样的软弱也从我里面除去。嗯，因为我知道我愿意去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真的是会看顾我。那而且我知道其实我很害怕我生命中很多的软弱了，但那天我会觉得神说就是你要体恤你的骨肉，不要掩藏。我忽然觉得这句话好像神也告诉我，你不用掩藏你的软弱，我都看顾，我如果你的软弱我都可以使用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，当我去听从的时候，我真的经历很大的神迹。嗯，那接下来我也想分享，其实在这回进食我也真的是经历一个因为顺服而蒙福的事情。对，那我其实就是在这个牧区，在于腾艾斯牧师的牧区，就是参加晨祷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那真的很多很宝贵的得着。对，那后来最近那个牧者也问我说，哦，那你要不要来就是参加晨祷的服事。可是实际上今年就是八月份刚开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老三原来 homeschool， 他今年神感动把他送回学校，那所以早上两个小孩子要忙，然后加上先生，反正就是要做早饭，要帮他们预备中饭，上学，就很多的事情。那我真的晨祷就没有办法好好专心去晨祷，所以我心里就又萌生退念，我想，哦，那还不如就我自己好，而且又六点半要就开始了，那我就想，哦，那还不如要不要我还是自己来读圣经呢？因为我也很享受自己读圣经，然后这样我还可以照顾好家人，就是都不耽误，也不用那么拉扯。可是牧者这个时候竟然还跟我说要我来服侍，其实我当时听到就在想，哦，真的神啊，你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吗？怎么会提这种要求？可是我觉得如果照我原来的行为模式，我会想，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那其实我也跟神祷告，就是求神帮助我可以顾得过来，但是好像都顾不过来，反而越来越乱。那我就会去通知牧者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最近的时间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，没办法参加晨祷了。可是这位神就说，你要像个儿子，你要愿意去把困难讲出来，不要自己做决定。那我就去跟爱丽丝牧师讲说，就是我不是不想服侍晨祷哈，你看我们家现在就是这个状况，我连保持自己晨祷都很困难。那爱丽丝牧师就跟我说他就说，哦，他就说，但是他真的就是很快回复我，他说因为他是为我着想，考虑到我各种情况状况，他就建议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再继续晨祷。那我真的也在去祷告的时候，当天的晨祷经文正好是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说你若不爱你的父母超过爱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你若不爱我超过爱你的儿女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你若不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你，你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然后 这个话也让我很吃惊哈，因为当时我最不想去成道，就是因为我的老三刚去，刚要回学校，那我很希望就是帮助他建立好去学校之前他可以灵修的习惯。那我如果参加神道，我就没办法顾他，帮他准备饭，我想就是多花时间来陪他。可是神的话就是每一个都针对我的状况，然后就加上牧者让我祷告，我就觉得我当时可能真的是因为进食，我就觉得我要听牧者的，那我就在心里面决定我要继续参加晨祷，不管多困难。但是很神奇的是，我其实只是在心里面决定去听牧者的，我也没有跟他讲。可是当天第二天早晨，我竟然就五点钟就醒过来了。五点钟醒过来，我就先可以自己灵修，然后我还可以把家里该准备的都准备好，然后我就轻轻松松可以参加六点半的晨祷。然后那而且很神奇，就好像觉得整个都被保守，很被保守，没有什么搅扰。然后那很神奇的是，然后我们老三呢，他就过来看到我一大早就在那儿很认真晨祷，他就自己去做他的灵修，然后他把自己上学要准备的东西全都准备好，就让我晨祷完就直接可以送他出门。我就很感动，我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应该。然后而且因为好像这个顺服，我的一整天就开始经历很多很多的恩典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形容，好像整天每件事情都有神的恩典，就是服在神的恩典里面。然后我就去谢谢牧者哈，我说谢谢你为我祷告，那我也很感恩我做了一个好的决定，那我就跟神也谢谢神了。然后神就说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就是你顺服就是蒙福。对对，好，那好，我会觉得就是我很期待这一次进食，因为从第一天开始，这只有短短一个星期，我觉得神真的这么真实的做了很多的事情。好，也谢谢牧者。
谢谢夏玛哈。家人们，我们刚听到我们姐妹的分享哈，不管她的家有多少多少的忙碌，环境上有多少的挑战，但我们有听到非常严肃的题目，就是神给她一句话，就是说要背起十字架。阿们。很多地方我们用头脑来分析，感觉好像所有的理由通通都可以成立，特别在硅谷啊，硅谷的忙碌的脚步是远远的高过其他各地方，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功课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开始学习因着神的话而恐惧战惊，因着神讲一句话就不计代价的踏上去。当我们踏上去之后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开始改变。当我们开始愿意顺服神的话一踏上去，你才发现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，很多事情不知不觉中就迎刃而解，很多事情就神就赐福下来，不知不觉中神就做了大事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当我们开始去学习神的话，是何等的有福啊！我们来再复习一下提后三章十六节好不好。来，我们再宣读是提后三章十六节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
这边讲到圣经的功用，圣经的大能是怎么样呢？是于教训、督责。督责英文就是包括纠正，包括责备，然后使人归正呢，就是我们读完圣经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恢复到圣经当中所描述的行为。当我们开始持续学习，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成为学习义人，然后重新的活出神的见证。我非常感恩哈， 我刚刚听到夏玛的见证，读神的话语，我也想到我们早期，我们江牧师来到教，来到圣何西，我们就参加晨祷会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啊，也有参加晨祷会，同时礼拜四还参加内在生活小组。因此参加内在生活小组，我回过头来看哈，才发现不知不觉中，在那段日子，有人看到我常描述我那段日子的样子哈，就是常常的在聚会当中一直的流泪，到现在还有人提这个事情哈。家人们，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我因着听到神的道，我发现我的光景非常悲惨。从小没有学过谦卑，从小没有听过神的道，是如此的悖逆。有一次还跟老师唱反调，老师伤心得不得了。在那个悖逆的日子里面，我从来没有被圣经更正过。但这边讲到说，使人归正呢，就在内在生活的信息里面参加小组礼拜四，一直的流泪，一直的流泪，才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心，好不好？跟朋友讲说，我们要被洁净。所以我们这次的那个内在生活的信息是听谦卑第九哈，就是我们这礼拜小组的聚会听谦卑第九讲到敬畏神的话语哈。我们来读下一个 PPT， 我来宣读神的话。
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，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他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
Amen。 最近我们读经进度正好读到马拉基书之后读马太福音啊，那我就很兴奋哈，因为禁食期间我刚刚有说过嘛，要大量读神的话啊，所以我就虽然翻到马太福音读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马太福音之前的马拉基书在讲什么哈？为什么从马拉基书跳到马太福音啊？我就读，哦，原来在讲家谱，讲到耶稣的出生，然后讲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然后我继续往下读才知道说，哦。有一个施洗约翰出现了，我说哦，施洗约翰出现了，那不是跟马拉基书连上去了吗？我就更多哦，原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我读了就好兴奋哦，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光照在我心板，说原来旧约跟圣经是同时的在描述我们的弥赛亚，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吗？就是在描述我们的弥赛亚将要来到啊，我心里比较好兴奋了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这边讲的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阿们阿们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，在阿们吗？我以前啊，我读到这里就停止了，好高兴哦，啊，神要来了。但是这次不一样哦，禁食期间我大量读神的话嘛，我就继续往下读。他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？哎呦，当得起！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？因为他如炼净之人的火，漂布之人的茧。我一看就开始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耶稣来会变这样子？他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。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给耶和华。当我读到旧约的圣经里面描述那么严格的题目，我突然震惊啊！我说为什么你来了 却告诉我你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。我就反复思想哈，因为 我那时候是在祷告山朗读神的话哈，祷告山有人用英文朗读神的话啊，我用中文哈，所以祷告山有中文版跟英文版的圣经在那边哈，感谢神哈。朗读神的话，我读完之后，我就反复思想，说主啊，为什么弥赛亚来的日子是有谁当得起呢？为什么是在炼净呢？为什么是炼净银子呢？哦，那我们刚刚翻到前一页哈，前一页我们也看到，前一页看到说《生命记》八章三节说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也是一个炼净的过程啊。然后圣经都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也是在调整的日子啊。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说哦，我要怎么样认出弥赛亚？跟旁边讲一下，说炼净过程会遇见神。这边讲了炼净啊，所以必炼净立位人，表示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一个工作，就是神要开始炼净我们。所以我刚刚分享到我来到教会那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小混混，很喜欢跳舞，很喜欢跳舞，而且跳舞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是一些练习的表演，但是我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更正过。所以我刚刚分享到我参加那段生活小组，在礼拜四的聚会里面一直哭啊。我曾经为了我的骄傲流泪，本来跟同事相处得很好，就是因为同事赢过我，我就不高兴了，心里面就有疙瘩了。如此的容易增进啊，感谢神，那时候透过礼拜四的聚会，教牧师把道释放出来说，谦卑显在不增进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因着神的道，我没有跟我同事分裂，因着神的道，我看他比我强。家人们，这个就是复兴，阿们。因为说人子来了要复兴万事，复兴什么？就是有人愿意悔改啊，有人愿意被洁净，那就是复兴。所以我回忆到当时啊，当时的整个的内在生活小组的聚会，礼拜四晚上，我就看到每次聚会前啊，就嘣嘣嘣嘣，你在丢什么吗？丢卫生纸啊。然后丢完之后呢，就看到弟兄姐妹一起悔改，一起流泪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如炼净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家人们，我们不要错过神的工作。就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被有机会去炼净，就想不到炼净时间太长了，我熬不住了。我说神啊，我来是要找对象的，怎么炼净那么久啊？还要炼到哪时候啊？我来是要找对象的，我都没有，这那人独居不好，经上说的，我还跟神讨价还价。可是我岂不知那几年下来的炼净，从骄傲学习谦卑，从悖逆开始学习顺服，从偏行己路开始学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从凡事都软弱害怕开始学习如何征战得胜。不知不觉中我经历了一段复兴，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吗？不知不觉中我看见人子来的时候他是如何炼净他的立位人，一步一步的走。我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位弟兄的故事哈。这位弟兄在我们当中，2017年，他的公司进入到极大的困难，他就找我祷告，然后他也找他固定的跟他妻子祷告。困难的过程当中，他跟我透露说，我这公司的经营快走不下去了，已经有很多的负债，所以我可能要把公司关掉啊，可以另外找一种新的行业来做。那因为那时候我是 他的牧者嘛，所以我也陪他祷告，陪他度过这个低谷，度过低谷。我为他非常挂心。整个过程里面，有一天安童牧师来了，我就仰望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没有感动让安童牧师为他做个祷告啊？他正要把公司卖掉啊！”我就请问安童牧师可不可以跟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弟兄吃个饭？结果安童牧师好像灵很通哎，他就说可以。那结果就那餐饭，那弟兄就出现了，从来没见过面哦。然后我非常惊讶，先知的灵好强哦。就说安童牧师，我都没有说任何话，你可不可以为这个弟兄祷告，他做生意的？他就面带笑容跟他讲，就安童牧师就为他祷告，就第一句话说：“啊，我感觉到你要放弃，你要关门，但是神跟我说。”不要放弃，而且神会帮助你，给你一个新的方式来治理公司。我讲完了，2017年发生的事情，就那位弟兄他就带着信心来面对这个挑战。虽然公司一直的亏钱，但是他面对这个挑战，他也带着信心相信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仰望神，更多的等候神。他们家是常常等候神的家庭哈。结果神就给这位弟兄一个创意的营业思想。创意的哦，在疫情之前有一个创意的治理公司的方式，他就把那个创意的思想放在他的公司里面，就放进去之后，疫情大大的爆发，就发现什么事情你知道？正好他那个创意的思想在疫情里面一点都不受影响，给三个掌声。突然间从大大的赤字到大大的叫做盈余啊，累积了3年的财富，让他可以度过接下来3年的震荡，是上帝的赐福。跟朋友讲说，神还是会炼净的，每次一个炼净都是使给我们信心更大，信心更大。就接下来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一两年的这个 的金融风暴啊，就开始又陷入到极大的危险当中。可是感谢神，他不放弃，他持续的来到我们这边来追求神，他持续的寻求主的面。我也陪他祷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整个环境是大萧条，我也没有话说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，又有一个风浪出现了。他的母亲突然间中风，送急诊，不能动。很可怕。我们来看下一页哈。但是神给话，我们来朗读神的话。来，我们朗读神的话。
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过去了，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
跟旁边讲说，苦难当中需要有神的话。那次我真的看到我弟兄快垮了，我心里面也难过。公司在低谷里面，家庭的妈妈中风更低。他在之前他靠着主得胜啊，跟福音朋友传福音说金融风暴不用怕，神是帮助我们的。但是第二个波浪来更高的时候， 他在这边流下眼泪，他要扛整个家，扛妈妈的疾病，要扛公司，他流下眼泪。我也陪他度过，就在陪他当中，突然间一个经文进到我心板上，就是这边讲到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好像人生的道路全部都没了，资源全部都消失了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家人们，我就把这经文给他，我说弟兄啊，圣经是这样写的，你可以靠主得到力量吗？他说我可以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我就说弟兄啊，哈巴谷给我们一个教导，说啊，你要每天唱，唱什么？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 不出粮食，要每天唱，唱到一个地步呢，你还要跳舞，稳行在高处，然后这歌交与灵长。我说这就是回去的操练。他就把这个经文拿回去了。我很惊讶，因为那时候这个经文完全的提到两件事情，一个事情是他公司的事情，无花果树不发旺，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妈妈中风，怎么可能双脚可以稳行在高处呢？可是神的话跟玛雅说，神的话指向未来，只要你信心里面领受，神的话是指向未来，所以他就信心里面领受了。领受之后，他妈妈在急诊室，急诊室我们就去看他，看他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整个的这边跟这边都不能动，整个都瘫痪，然后这边可以动，这边都不能动，然后走路的时候是这样，整个都不能动，这样子脚连在地上，一点都不能离开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我就为他按手祷告，突然间以赛亚书35章进到我里面，我们来一起宣告神的话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要使软弱的手怎么样？
坚壮，
那无力的膝怎么样？
稳固。
家人们，疫情期间啊，我有一个最大的蒙福，就是我大量的朗读神的话，所以在需要用的时候呢会跳出来，就刚好跳出来了。当我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说伯母，这个讲的手要举起来，他就开始气要稳固，他就开始再一次就离地了，就在短短的5分钟左右开始离地。我就说回去啊，继续操练好吗？感谢神，持续的操练，再操练，再操练，从一个病房里面的恢复室，从急诊室到病房的叫做复健室，到过了半年已经回台湾逛街的，给神一个掌声。他在台湾逛街走得很好，因为神的话指向未来，但是重点是于你有没有去 fight， 你有没有去抓下来，带着信心拿下来。这位妈妈是一个斗士，她平常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她带着信心拿下来，她竟然是在急诊室完之后的半年在台湾逛街。跟旁边说，神的话大有能力哦。因为整个美国的金融的变化，这位弟兄还没有脱离险境，公司还是在低谷里面，不但低谷里面哈，还要付房租付薪水，付房租付薪水是越来越低啊，低到一个地步还需要周转啊。 陪他度过。就有一天突然间一个经文进到里面，他跟旁边讲说，出于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出于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就后来我们就领受到经文，雅歌二章十一节，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。当时冬天是很严峻的哦，但是我给这弟兄安慰说，弟兄，我的感动请你查验，因为这是你公司的事情，我不能跟你神一定会亲自告诉你，你请你查验，放在心板上。我的领受是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冬天的季节会过去，春天会来。弟兄请为这个祷告。当他开始为这个祷告之后呢，他又遇到安童牧师，好奇妙，每次震荡了安童牧师出现，太奇妙了，又出现了，又来了，只不过是来一天而已，就又遇到安童牧师了。安童牧师又看他，他就笑着讲说，啊，不会有事的，你可以再做五年十年。哇，他这样讲，哎，明明是每次都要把钱送给房租，送给员工，然后还要去借贷，可是先知却讲说不会有事的，你还要借五，你还要工作五年十年。家人们，我们基督徒很需要上帝的启示，因为用眼睛看会吓坏了，但是透过神的仆人的指引跟提醒，这位弟兄就再度的抓住安童牧师的应许，而且安童牧师的提醒，不过安童牧师提醒他说，你要开始四十天好好的为你的工作祷告，他就开始禁食祷告。他们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。就我现在问他，四十天之后问他咯，现在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哎，玉腾，真的呀，我看到春天了，整个情况回温了。回温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冬天过去，一个是整个市场开始回温。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吗？我才明白说，哇，神啊，为什么你的话那么的宝贵？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到你的话的保护，跟你的话的支持跟信心的道路？所以透过跟他的互动，我才明白说，什么叫做主的话是我脚前的什么？路上的什么
光？
可是这句话是很严格的哦。这句话是说乌漆嘛黑的，然后呢，主的话是说什么？脚前什么
灯？
什么
路上的光？
光，就是预表在整个社会里面最黑暗的时候，上帝的引导会带出超自然。阿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语啊？神的话语不但要引导我们经过危险，但是神的话语刚刚讲过，要制作我们，要更新我们。我们看下一页好不好？如何得到神的同在？来，我们宣读神的话。
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、四十节：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
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耶稣的教导必须要查考圣经，同时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萧玛的见证，固定的每天早晨来吃玛拿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内在生活真谛也提到说，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我以前看到我们的主任牧师啊，他就很喜欢背圣经啊，所以单身的时候跟他坐车都需要背圣经。就后来我第一次跟我太太约会，就是那时候仰望清楚跟我太太约会，后来我不知道干嘛，我就说我们来背圣经。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交往，好紧张哦。我说我们来背内在生活的圣经好吗？啊，他就跟我一起背哈。家人们，打开圣经，熟悉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夫啊。因为神的话在你心板上之后，神可以透过这本圣经跟你迅速的沟通，他要透过这本圣经把他的话语给你，引导你是迅速的。不但迅速，在你任何的危机的时候，圣经会像那个活字一样从你的心板上蹦跳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平常一直要花时间，特别这四十天，神给我们启示说，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鼓励我们的家人好好的下功夫，大声朗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耶稣给我们更高的要求，就是来到神面前来得生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本圣经连异教徒也会引用啊，但是他们没有耶稣。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透过耶稣的教导明白圣经，所以为什么何等的需要亲近神，等候神。所以我们教会有安排等候神的聚会，礼拜二中午，鼓励我们的家人。我可以直接给你做见证，我因着周二的等候神，神把话给我，让我清楚明白下一步人生怎么走，是在周二的等候神发生的。所以鼓励我们的家人来到神面前，神乐意的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，也透过亲近神向我们说话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得着生命，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讲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跟旁边讲一下说，舍己是不能逃避的，舍己是没有办法逃避的。因为圣经上讲的，如果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，就必须要跟上去，可是跟上去的条件是舍掉自己的安舒啊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有很多的生命见证，应该有很多的得着丰盛生命的见证，因为舍己以后得着耶稣基督与他同行。我想分享一下最近的故事哈，也许上次我有分享到，因为我跟我太太在山上祷告，然后神给我们同时感动，把我的母亲接到美国啊，然后神给我一个经文，是旧约的雅歌提到我的母亲会跟弟兄姐妹一同的聚会啊，所以我就在特会之前把我的母亲接过来了哈。啊，这是我上次所提到的见证，然后而且神也开路啊，让我母亲平安的从93岁的妈妈，从这个台湾坐飞机啊飞到美国啊，然后美国探访她的妹妹。探访完之后又坐飞机飞到纽约探访他另外一个妹妹，然后又从纽约坐飞机回到 Bay Area， 然后93岁的妈妈在飞机上照相，照完以后一个子女就说，这未免太挑战了嘛，阿嬷太厉害了，给神一个掌声。93岁从台湾飞到加州，加州飞到纽约，纽约飞到加州。家人们，那个我的子女是医生啊，他说太厉害是相关语啊。什么叫相关语？因为他知道老人家的身体的状态需要很小心的照顾。家人们，我有一个很深的反省，就是我们常常读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，常常读，也且在美国也有感动，回去看妈妈啊，然后写一封信给她都有做，而且打电话也有做。但是我发现这次神给我一个感动，是真实的好好学习什么叫做孝敬父母。我自己承认我在医学常识上面太没有经验了，而且我也不懂什么叫量血压量血糖，我也不懂， 一切从头开始学。那些在我台湾的家人都学会了，只有我这个老妖还没学会，亏欠神的荣耀啊。但是神感动给我机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的内容都是要教导我们归正，阿们。归什么正？要报答亲恩，要孝敬父母的归正。就这次的旅行当中，我真的是初学者，不太懂得照顾90岁以上的年长者，所以不知不觉中一些危机都 不知道。后来给我母亲受了很多苦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等到有一天情况实在是不稳定的时候，就送去给医院，送去给医生看，结果我的疏忽，就一量血压飙高，高得不得了，高得不得了，超过我们的平常的限度，190几。我说啊，那还好我母亲没有中风。接下来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母亲又有其他状态，然后我就开始去带她去看医生，就看医生，医生就花了2个小时看93岁的老人家，看着看着他开这个药又开那个药又开这个药又开那个药，看到最后还跟我讲说，基本上没有一个药可以单独医治他，他必须要回台湾好好的做全面检查才有可能。他要跟我补充说，因为你母亲是旅游，所以在美国如果送到急诊室的话，很可能一口气5万块10万块可能就没有了，因为急诊室会急诊就拯救他。家人们，刚刚讲到说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天晚上我突然间睡不着觉，失眠。我是粗枝大叶，很少失眠的，被医生一讲，然后去网络上查资料，查一查才知道说我是在恩典里面不知道而轻松快乐，等到医生全部讲完之后才知道说，原来我需要好好的细腻的照顾我的母亲，需要细腻的小心的照顾母亲。所以我也开始学习什么叫医药，买什么药，买什么药，开始学，开始认真的学怎么样照顾90岁以上的老人家。就在我失眠的那个时候，第二天早上，神给我一处经文，我们来读神的话好不好？我们来读诗篇73篇24-25-26-28。
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
家人们，这处圣经就是在描述我的母亲。我很荣幸在她93岁的时候，周二等候神聚会，她就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等。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我也非常感恩主的训言引导我知道当如何行。主的训言说，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神接到荣耀的天堂里面去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条道路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这岂不是在讲保罗吗？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从此以后公义的光明我有存留，不但我有存留，我为让爱慕耶稣显现的人存留。家人们，一个爱慕耶稣的人，神何等的看重啊！ 一个愿意亲近神的人，神的眼目何等的重视他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最让我得到帮助是二十六节哈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当我领受到这个神的话之后，后来我就决定来直接的牧养我的母亲哈。我母亲是从小在日本长大，十二岁离开日本所以她的日文更好中文的话还要反复的思想，日文更好。那我就去网络上把这个诗篇的73篇的日文版下载，然后做个 PPT 有中文版跟日文版。然后我就跟我妈妈一起读经，然后我说妈妈，我来读中文版，你来读英文版，日文版。就亲耳听到她用日文朗读诗篇73篇的24节到28节。家人们，我妈妈有读进去哦，而且播放机还在播放日文的诗篇73篇，她就听。跟旁边讲一下说，神会向我们说话的。结果我的母亲礼拜天来参加祷告会，她因为身体不舒服很疼痛，所以迟到了哈。但是他踏进祷告会的那一刹那，然后那个祷告会的那个诗情啊，就突然间有感动哈，就弹琴，知道弹哪一句话吗？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就突然间，这个经文就浮出来，看到我妈妈一坐下来。就看到他前两天想读的经文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，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妈妈说，为什么这个聚会跟我的心灵那么相通，虽然我的肉体渐渐的衰残，但是神是我的力量，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。家人们，因着神的话语扶持我的母亲，因着神的话语教导我说，你不用把你的母亲送到急诊室，你该做的是把她放在神的殿中，因为耶和华是我母亲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母亲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而且他必在荣耀里面与主面对面。家人们，我突然发现说，因为这本圣经教导我学义啊，我的天然人一定是立刻的想要走地上的方式，你知道什么方式？就是好好的用地上的医疗系统来处理这个问题。但是我感恩的地方是，我母亲后天就要坐飞机回台湾，神是她的福分，神是她的力量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今天若不是神的训言引导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如何在这个幽暗当中可以继续往前走呢？昨天我在车上带我母亲去聚会，然后突然间受感歌唱哈，我就唱《除你以外》那首歌哈，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》，哇，我就唱，我就跟我妈妈重新的教导她说：“你看妈妈，你看看神给你这个经文，神鼓励你啊，神永远是你的福分。我要首先我要尊重我的母亲，各位请我母亲起立一下。”我要尊荣他哈，因为我最近读到神的话，哈，就是经上讲说，我们当中的寡妇要尊重他。他在42岁失去丈夫，我爸爸过世，他那时候一个人养育5个孩子，我是老幺，11岁，那我大姐19、20岁。 他养育那么多年，然后日夜的上班，日夜的工作，为了养育五个孩子。最近神给我一个光照哈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下一句话说，咒骂父母的要处死。那个咒骂的英文讲说 speak of evil， 就是对父母有不正当的论断都要处死啊。那我就蒙个光照哈，我的光照就是我当时学坏，把责任推给我的妈妈。我在街上不回家，因为我妈妈上夜间部，我把我的学坏的责任推给我的母亲。我母亲不应该因着赚钱养我，是我自己的悖逆，所以妈妈请原谅。我不应该，我们应该说错误的见证，我不应该说错误的见证，不应该把责任推给我的辛苦的母亲。所以经常讲说，寡妇要尊重她，要尊荣她。一个人养五个孩子，还把我送来美国读书，我不应该 speak of evil， 不应该有错误的论断，把责任推给他说，就是因为你加班，所以我才学坏。家人们，这就是我进神蒙的光照啊！我亏欠神的荣耀，我也制造错误的影响，别人对我母亲的看法。她是一个尽职的寡妇，阿们。她养育我，把我带来美国读书。那在，她还让我来到美国可以侍奉神。所以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恐惧战惊啊！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得罪了神，但是因着禁食，我有机会悔改，我有机会澄清啊！曾经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我自己学坏是我要面对的责任，不应该把责任推给那个最辛苦的父母啊。后来母亲跟我讲说，儿子啊，你知道吗，在我那个年代，战争刚结束，所有的人都没有饭吃啊，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在积攒一滴滴的钱来喂你奶粉啊，每一个父母都一模一样，所以你们那个时代的孩子都学坏了，不是只有你一个，每一个都学坏了，你了解吗？你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几乎每个都学坏，因为父母都在加班，没有办法陪的，不像你们现在天天陪你的孩子，当时的环境不一样的，你了解历史吗？家人们，什么叫做父心？父心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误解不见了，那叫做复兴。我们一起来预备，请敬拜团队预备好吗？我们一起来预备复兴，让我们被神的话更正，被神的话更新，让我们明白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让我有悔改的机会，让我有被圣经更正的机会。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一起起立。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肉身的母亲，思想我们肉身的父母。箴言讲说，要使生你的父母快乐，有吗？箴言说，不可言责老年人。我们对父母的说话口气对吗？经上说的话都很严厉哦，不可言责老年人哦。有时候年轻人没大没小，就是我啦，我也跟神悔改，不可言责老年人。经上的很多处的经文都在指向我们有没有跟神对齐啊。你母亲老了不可以藐视，箴言也说了，我们是不是因着神的话而恐惧战惊，说神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，我亏欠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到前面来，到前面来说，神啊，那我今天跟你的话语对齐。你说，神啊，我因你的话语而恐惧战惊。你可以到神面前来说，神，我要亲吻你的话，求你炼净我，那我凭公义献给你。你可以到前面来，我愿意回应你的爱，我愿意回应你说，主，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这就是父亲。 我们亏欠神的荣耀，我们轻忽别人，我们不懂神的话，以至于我们得罪你，亏欠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来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主啊，主啊，我是你的杰作，你的应许，我要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。我是你的杰作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请制作我，让我爱慕你的话语，甚至心碎，让我敬畏你的话语，拥抱在心盘上，让我与你的话语对齐，免得我亏欠你的荣耀。求你来指教我，指教我的心，把悔改的恩典赐给我，让我的心转向我的父母，也让父母的心可以转向自己的儿女，愿你来成就这个复兴。你必要再来，
经历爱主我的上帝。
持续的注视他，在这里邀约哈，如果愿意每天开始打开圣经，你可以到前面来，我们做祝福祷告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兵器好吗？如果你有这个呼召，愿意每天打开圣经，可以到前面来，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，你跟神立一个约好吗？说我愿意每天打开圣经，我愿意把你的圣经当作我的优先的武器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到前面来，我们可以请牧长为你做祝福祷告，求神把这个对神的话语的渴慕烧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你可以到前面来说，求神帮助我爱慕你的话语，甚至心碎。求神帮助我有时间每天打开你的话语来读你的话，记在你的心板上，记在我的心板上，让神的话刻在我的心板上。如果这是你，可以到前面来回应祷告，你可以来回应祷告。非常牧长们，又牧长们小家长为我们弟兄姐妹祝福祷告，让神的命令刻在每一个人心板上。你需要被祷告可以举手，让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神的话语成我们的宝藏，让神的话语成我们的避难所。鼓励我们线上的家人也为这个祷告，让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能够每天打开圣经，每天打开圣经朗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从今以后在禁食期间大量的读神的话。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带着信心领受。我们一起来回应祷告。第二个邀约好不好？第二个邀约，马拉基书讲到复兴要来到，他要坐下来炼净我们，因着炼净复兴就来到了。父母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是因为我们被炼净之后，我们谦卑的同行。如果你渴望全家和乐，可以到第一排来好不好？全家和乐到第一排来，我们会做祝福祷告。因为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，这就是复兴，这就是复兴的应许。他要坐下来炼净立位人，得洁净，得到洁净之后，全家要进入复兴。你可以到第一排来，我们都会为你做祝福祷告。家庭要合一，而且炼净的火要烧在我们的心板上。如果你愿意领受复兴的火， 炼净我们，你可以到前面来，为你做祝福祷告。你可以领受家庭的复兴，
我最深的爱情。